确信神。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9年4月12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所传讲的信息 Be Certain of Go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90412A。
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有相信。
让我们保持站立，低头祷告。哦，大能的神呐，曾将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今天下午奉他的名来就近你。我们知道这一点，你已经给了我们应许，说你会听我们的，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我们奉他的名来祈求怜悯，为那些如此饥渴的求医治和救恩，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求你的圣灵今天下午使许多人来到你的面前，无论是在可见的会众中，还是在收听广播的人中。天父，我们为了世界各地早晨的敬拜而感谢你，并祈求你今天祝福每一场聚会，每个传道人和每一个教会，就是今天那些传讲福音的。主耶稣啊，来吧，接受我们，归入你。当我们等候你的到来时，帮助我们能成为忠心的仆人。与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今天早上我在享受与这座城市的亚美尼亚人在他们教会进行的美好的交通。那令我惊讶的是，那有位女士，她能够翻译多种的语言。那昨晚我在这里边传讲，那圣灵在说话，那确切的说，从聚会中呼召的人们出来，说出了他们的困苦还有疾病。有时我无法让他们明白那指的到底是谁，然后圣灵会叫出他们的名字。那么注意到了，是他在做那件事。那接着他们今早告诉我，那些意象对我来说像是一种的魂游向外。那他们告诉我，有一个女人那么叫了出来，那坐在某处的会众中，那说出他那被某种的痛苦抓住了他，但是他听不懂，那位的来自另一个国家，那个是芬兰人。那因此圣灵为了显明他并不偏待人，那通过这里说话叫出了他的名字，告诉他说要称颂神，那用我不懂的语言说话，那叫出了这个妇人，那说出了他是谁，那告诉他就像神的祝福临到了他之类的。那是用芬兰语说的，我的英语都不好，更别说芬兰语了。那因此那就说明神用所有的语言说话，所有的人类都属于他，何等的奇妙。那他正在丰丰富富的行大事。那我不想占用太多的时间，那但正好这事儿出现在我的脑子里。那我记得不久前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山姆休斯顿体育馆，那我们正在想要，那当时人多的都装不下了，那是我们不得不把一部分人安置在体育馆里边，将另一部分人安置到 雷蒙德·里奇那里。有去信安吉鲁斯堂的人都知道雷蒙德·里奇是谁，这是这间教会创神的私人的一个朋友。那当时我会在这里边那为一条祷告队列祷告，然后到体育场那边去祷告。有天晚上我弟弟正要把我从祷告队列边带出来，我听到了一个西班牙裔的小女孩在哭。那按我所叫的祷告卡的号码，那她应该就是下一个要进入队列的。那她只是个15岁的孩子，那大概是这样。那我弟弟开始推着我往前走，那他是要带我离开的。但是那不知道怎么的，有个声音告诉我去看看那孩子。那我就说领他过来，我就把他领了过来。那女孩把他的祷告卡递给我弟弟，那就走过来。那我开始对他说话，那他只是站在那儿，我以为他是聋哑人。那后来发现他不会说英语，那一个英文单词也不会。那所以我问那有没有人会翻译，那他们找到了一个人带他过来做翻译。那我问了他几个问题，他开始通过翻译来回答我。那接着突然间异象进来了，我说我看到我面前有一个小女孩，那背后垂着辫子，那在一个炉子旁吃着从那挂在炉子上方的壶里取出来的黄色的玉米棒，那她吃的太多了，那她病了，病得很厉害。她被她妈妈带到床上，然后就发作了癫痫，那接着一向消失了。那这小女孩转向翻译，用西班牙语对她说，我以为她不会说西班牙语。那位翻译对我说，巴兰迪兄，你说的是英语对吗？我说是的。那翻译说，他说你说的是西班牙语。我说停下录音机，那回放这一切。那他们停了下来，我们回放了录音，每个词儿都是英语。接着我们让他重复我说过的话，那在异象持续的时候，他听到的每个词儿都是英语。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方言呢？神仍然是神。那当我开始说我现在的话时，那他什么也听不懂。但当圣灵说话的时候，英语就用西班牙语给翻译了出来。神是一位良善的神，就像奥罗罗伯茨所说的，确实是的。那如果我们今天下午能够抓住这一点，那昨晚他对 那位女士的良善，从芬兰或什么地方来的，那要确信他的信心被认可了，神就用那位女士的语言呼召了他。太奇妙了。那许多时候我们漂洋过海在世界各地看到这样的事发生，那我在那里边站着传讲，那他立刻转过身来，用我的语言叫人们出来，说出了他们名字等等，就像在这里一样，那用的却是他们自己本地的语言。那就是我所称的五旬节。我相信的是圣灵。那前几天晚上我们一直没有为祷告队列发祷告卡，那所以今晚我觉得那里说我们应该有一条祷告队列为病人祷告。那下周的一整个星期，那从周二的晚上开始，我们想在一周内来过完队列。那所以你们每天晚上都来过来祷告，带某人来。那男孩子们会在聚会结束后35分钟发祷告卡。那想要祷告卡的人，那只要留下来就行了，他们会把祷告卡带上来发给所有想要的人。那愿主在我们所行的事上加添祝福，因为我们奉他的名行事。现在让我们转向我们的主题来教导一会儿。那大卫弟兄读了经文，因为我刚刚 遇见一位老朋友，他今天下午也在场。大约两年前，我和我基督教商人协会的那好友一起去了不归河。那我喜欢打猎，那年他们找了一个新的向导，那我有点很喜爱这个人，那是个年轻人，那我喜欢他的身上做什么东西不像是一个普通的牛仔。那我见过他的妻子，他是名餐厅的服务员，那在北福克，那靠近三文运河我们吃饭的地方。那在回去的路上，那恰好神让这个年轻人那成了我打猎的密友。那记得有一天早上，我在山谷那边那对着我的迷路，我开了一枪，那极其人道的打中了他。那这个年轻人在帮我扒皮，那我开始留意他，那我对着说 Jim 你是个基督徒吗？那我相信他说他属于某间教会什么的，但他身上有一种很诚实的东西。那天晚上当我们进去坐在桌边，那我一直在留意他，当他躺在睡袋上睡觉时，我走过去为他按手求神拯救他。那今天他和他可爱年轻的妻子在后面见到我，他们都是五旬节派的信徒，已经领受了圣灵，他们就坐在这儿。祷告改变事情，吉尔斯皮弟兄。哦，他如此的真实，我们只要祷告相信，我们必得着我们所求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让多普莱西弟兄刚才替我读了神的话，那必须去问候一下敬拜我他的妻子。在这之后，神赐给了他们一个可爱的小宝贝儿，我们很高兴。那大卫弟兄刚刚读了列王记，读到了伟大的先知以利亚。那一定是个可怕的早晨，干燥炎热，那他们已经三年六个月都没有下雨了，天气如此干燥炎热，地球好像随时都会燃起大火一样。人们在街上挨饿，那到处都是哭声。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道德败坏。以色列是神所爱的，但当他们偏离神的旨意时，敌人就把他们掳去了。神爱他的教会，但当我们脱离了神的旨意时，仇敌就会接管教会。亚哈当时以色列的王，那在我看来这是以色列曾有过的最败坏的王，因为他娶了一个拜偶像的人耶洗别。耶洗别是个罪人，一个不敬虔的人。那亚哈在自己的家中，他没有做一个男人所该做的事，反而向耶洗别妥协了，因此他们就导致了这个国家的道德败坏。那他们追随，那将这国家带入了偶像崇拜中，因为他们追随了耶洗别的偶像。这跟今天有些相似，那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们这么做是没问题的，那因为政府，那这位王和王后支持这种行为，那他们是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人。那因为王和王后这么做了，那百姓就以为那他们这么做是没问题的。那这正是我们国家的现状。那许多人他们只是在彼此的跟随，那他们以为因为政府那给酒商销售威士忌的许可证， 所以呢，喝醉就没问题了，这是错的。那很多时候，那好的女人，那他们以为就因为烟草公司在广告上贴上了各种电影明星之类的女人抽烟的照片，那受欢迎的女人抽烟，所以抽烟就没问题了。那这导致了国家的道德败坏。任何一个国家的脊梁骨就是他的母性，你破坏了母性，你就破坏了国家的脊梁。那我有一份统计数据表明，我相信大概有 80% 抽烟的母亲都不得不用奶瓶来喂孩子，因为他们的血液里边有太多的尼古丁，那尼古丁会杀死18个月以内的婴儿。那你说到破坏，那是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最大的破坏之一。那尽管医生发布了许多的警告，那比如说一车的癌症之类的口号，那还有所有这些警告，然而人们却还是相互的效仿，因为有些愚蠢的女人，那某个女演员给香烟做广告，要从鼻子里边吹出烟来，想表现的聪明，但这不是一名女士应该做的事儿，那是错的。在几天前，我从你们这儿的一条街上经过，我看见有间酒吧，那上面写着女士专用座。那我并不是有意要粗鲁，我也不想伤害任何人的感情，但女士才不会去那种地方呢，根本不会有女士去到那儿。那我认为他们从来没有一个客户，也永远不会有的，因为那不是女士去的地方。但是那有时好人，那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事情，那看到那上流的人群，我们所称呼的那种，那进去这样的地方，他们就以为那也是他们该做的事情。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一切当尽的本分。那你瞧，那王他说了这是可以的，因为他妻子认为这是可以的，那他们导致了道德的堕落。那他们以为那因为他们兴旺发达了，那没有战争等等，那就是神与他们同在的迹象。兴旺并不总是神与的同在的迹象，很多时候那是在骗人。那雨降在义人，也降在不义的人身上，那凭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因此这个国家实在是已经朽坏了，神差来了审判，那所有的传道人都在重压之下妥协了，因为教会成员逼他们做了一些的事情。挪威那个只晓得迎合会众而不顾及神的传道人感到难过，让人牵着他的鼻子走，把他拖入了这样的泥潭中。我相信我们需要有男人气概的传道人，我们敬畏神是神差来的仆人，不怕说黑的是黑的，白是白。如今福音被过于小心翼翼的对待了，我们需要别的信德还有施学翰那样的老式传道人，将老式的阴间之火与硫磺的信息再一次传递给人。我知道他不受欢迎，所以当他们远离了这些时，你就看到这国家所处的状态了。因此那这些东西是必要的，弟兄。所有的牧师们都屈服了，所以他们让那毫无疑问他们宁可要社会福音了。 但是这里有一位没有屈服。那时那片土地上还有一个老的先知，他不向任何的偶像低头，因为他知道耶和华是一位圣洁的神，他要求圣洁、清洁及正派，因为他知道耶和华永不改变。那如果耶和华要带领孩子们出以色列，那必须洁净他们，使他们成圣。当他们不按照神的诫命行走时，神就差来审判到他们身上。他知道耶和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因此他绝不屈服。哦，耶洗别恨他，那他所有的同党也恨他，但神却爱他，尊重他，因为他从不降低神的道，他持守着。神的在我们所生活的邪恶朽坏的时代，赐给我们更多一俩样的人，他们不怕传讲真理，这是圣经所说的，非圣洁无人能见主。你必须借着主耶稣的血洁净脱离罪。那当时那地有一个妇人，这些人彼此并不认识，但那一定是个值得尊重的妇人，一定是那种类型的女人，那就像以利亚是典型的男人一样，因为神从全以色列的妇人中挑选了她来服侍他的先知。神是不会挑选一个不道德的女人来服侍他的先知的。这女人是一个寡妇，当时干旱袭击了这片土地，丈夫去世后她就开始了艰难的生活，她一个小孩子要抚养，那她努力挣扎为这个小家伙谋生。那最终饼开始没有了，那到了一个地步，有天当他进去查看他的小家伙时，那他看到他的小袖子都破了，都撕裂了，他可能照着镜子看到自己为了给孩子留下吃的东西不得不离开桌子，那他自己的颧骨也都凸了出来，他的胳膊也变得非常的瘦弱，他并不在乎自己。但是对那个小男孩，他不想渐渐的死去，所以终于有一天他去查看那面桶，里面只剩下一小把面了。那他去看到的桶里边还有多少油，只剩下一汤勺的量了，他和死亡之间只剩下这点东西了。我猜那天晚上有了一个彻夜的祷告会，那很奇怪不是吗？神任凭我们走到路的尽头，那毫无疑问他查看了面和油，说主神呢，那差不多是像这样的，他说我已经服侍了你，我做了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满足了你的要求，如今在我孩子还有死亡之间只剩下一把面和一勺油了。他一定整夜都在祷告，当这个小家伙醒来的时候，他翻过身来说，妈妈，你能不能去看看柜子里边还有没有剩下一点饼。这妇人走了回去，哭了一会儿，然后回来给孩子喝了点水，因为他知道只剩这点面和油了，也许只能撑到明天了。那小家伙也许因为饥饿而睡不着， 那我曾经历过这种的情形，毫无疑问这里许多人也曾经历过。我见过我的母亲在早上离开餐桌，回到房间里边去哭泣。当时我们的桌上只剩下一些变质的面包了，都在上面倒一些咖啡，撒上一些糖给我们孩子们吃，然后回到房间里边去哭。他说我不饿，其实他很饿。我们想在那种的状况下去上学。那当这个妇人看到生死攸关的时刻来到的时候，毫无疑问他会省察自己说，主啊，我尽了我所知道的一切。当你尽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满足了神所要求的所有条件时，那就是信心该抓牢的时候了，那正是信心进来的时候了。如果你满足了神要求的每一项条件，有时那是神在考验你的信心，看你在行动上有什么反应。哦，他很擅长这么做，那只能证明你是否真的相信你以为自己相信的东西。你知道这多次他们做过。某天早上有几个希伯来少年即将被烧死了，那他们知道他们已经行了神的旨意，他们说，我们不怕王的命令，我们的神足能从烈火的窑中拯救我们，既或不然，我们也绝不向他的金像下拜。如今神要给他们一个测验，看看他们对行动的反应是什么。在他采取行动之前，他让他们直接走进了烈火的窑中。但当神所有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时，你确信神，神必成全，那么就安静的站立，神必会这么做的。如果你坐在这些聚会中，看到主神在会众里运行，医治病人和受苦的人，而你似乎依然患着病，那当我要求大家彼此按手时，你在神面前纠正了错误，你已经接受了他，并且在基督徒的信心里边受了洗，那你的心在他面前是清洁的。那么有时候当神延迟他的回复时，他只想看你会做什么样的反应。那只要确定你相信那就是神，并持守住，绝不要动摇。如果你已经接受了祷告，信徒们按手在你身上，圣经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那就是神的要求。神要求你相信他的话。约伯有一次，神让魔鬼试验约伯，等约伯出去为他的孩子们献上燔祭的时候，那孩子们他们举行派对，那不约伯知道那个时代的青少年是什么样子的，那他们是 有什么构成的，那他们无法安定的思想。所以约伯说，那也许即使我的孩子们犯罪了，那不管怎么样，那我也为他们献上燔祭。他坚持站在那祭物上，那正是神所要求的一个燔祭，那就是神所要求的一切，承认并献上燔祭。约伯知道他做到了，然后魔鬼被释放了来针对他，那开始杀害他的孩子们，毁坏他的财物。他的教会里的成员来找他说，哦，你是个暗中犯罪的罪人，约伯你心里边有些没有承认的罪。但约伯知道他没有犯罪，他确信他已经满足了神的要求，他坚定地站立在那上面，这就是了。他知道他已经认了罪， 都呼求神来试验他，检查他，看他是否还有不对的地方。叫神只在等候并观察约伯会怎么做，因为撒旦说了，我必会让他当面咒诅你。但神说地上再没有人像他，他不会这么做的。神对约伯有信心。那如果你的医治迟延了一会儿，那正是神对你有信心，相信你会持守住。如果你相信那是圣灵，那是应许了要在这里成就的迹象和启示，那就接受并持守住。那是神的要求，他说我是医治你一切疾病的神。当你领受了圣灵重生之后，魔鬼那开始试探你，说你还穿着一样的衣服，那看上去跟以前没有两样，但你清楚你里面有什么事儿发生了。神改变了你的生命，魔鬼说什么并没有所谓，要远离那种东西，因为你确定那是神。阿们，阿们的意思是愿他成就。我确定圣灵此刻就在这里，我确定，而且我知道无论我们求什么都必得着。他可能不会马上来，但他一定会来的，神的应许是真的。我们向他求任何的事，我们不要疑惑，我们相信我们所求的必得着，因为我们满足了神的要求，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他，把我们的愿望交付给他，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魂，我们所有的一切都降服给神。那时我们的心便不会定我们的罪了，我们就能得着我们所求的。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语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是他的应许，只要确定你知道神，知道那是他的应许。有些人跟我说过那很多次，那些的弟兄说，不然弟兄，难道晚上去那里的时候不担心吗？难道不担心主的天使有天会离开你吗？我说我确定他不会的，因为他应许了我，说他不会这么做的。我对神有信心，相信他会满足那个要求。在波特兰的那个晚上，当他疯子跑出来上讲台要杀死我的时候，那么读过的故事，在那种时候你最好确信。但我很清楚，我并不试图凭自己说话。在那儿称我草中的时候，吐唾沫在我脸上，说今晚我要把你一拳打到会众席里边去。那我只是站着不动，体重有250磅或者更多，我体重只有128磅。我只能抬着头看着他，他抡起那又大又粗巨人般的胳膊，他咬牙切齿愤怒地瞪着眼睛，他抡起拳头那朝我冲了过来。神的灵说，因为你挑战了神的灵，今晚你被扑倒在我脚前。那是神不是我。就是他说，我给你看看，我该倒在谁的脚前。他把拳头抡了起来朝我打过来，那他挥拳的时候，我说撒旦从这人里边出来，那他就扑倒在地，把我的脚都压到了地板上，说警察不得不把他从我脚上挪开。只要确定那是神，然后持守住，跟他待在一起，当神说了任何的话他必持守。只要确信那是神，抓住神的话，如果神轻声对你的心说，我是医治你的主，那就持守住，那是神的应许。神应许的赐下圣灵，那就持守住，直到圣灵来到。不久前我读了巴蒂·鲁宾逊大白的书，那他说有一次他在那使唤他的那个骡子亚历克耕地，那天早上他因为他踩了玉米而生气，就咬了他的耳朵，那他跑开了。那看着他，他说亚历克，我为自己咬你感到羞耻的，看看我满嘴的骡子毛还在传讲成圣。 我说真是丢脸，他对自己感到羞耻，那他跪在一排玉米中间，他说主啊，如果你不赐给我圣灵，那你再来时会发现这里只剩一堆骨头躺在这儿。因此他就得到了，要确信的是神，然后持守住。这妇人确信他已经来到了神的面前，神通过邀请他的先知与妇人同住证实了这一点，叫神确认了这事儿。于是早晨到了，鸟儿在破晓时分开始欢唱，那妇人又看了看小家伙，拍了拍他，跪下来说，主神呢，再有几分钟他就要起床了，我要去给他准备最后一顿饭，然后我抱在怀里，我们要死就一同死吧。于是那妇人又去拿了一把面，那面就是素祭，意思是神的道。在圣经的日子里，当人们磨素祭的面粉时，我们会使用一种特定的磨盘，它将每一点的面粉都磨得完全的一样，没有任何的差异。那这个就是预表，那意思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当神在哥哥他将他的生命磨碎时，他把那个赐给了教会，这样他就成了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接着却拿来了油，油代表圣灵，这正是为什么我们用油膏抹，那它代表圣灵。妇人把油和面掺在一起，那开始来预备，那当圣灵和道来到一起时，什么事儿就要发生了。妇人走到了尽头，所以拿出了道和圣灵，把二者混在一起，现在预备好要去烘烤了。他到院子里边捡起两根柴，你注意圣经说到是两根柴了吗？那在古时，那这边我估计我们做过很多次，那你拿了两根柴，把它们交叉放在中间点火，那在外面野营的时候，那当柴烧着时，那你就往里边推，那火一晚上不灭，那把它往里边推，那火就在中间燃烧。那你若留意，那两根柴象征着十字架，献上自己。那他把道和圣灵混在了一起，准备放到火上去。那他捡起了这些柴，也许在他把最后一根柴拿到手上，准备回屋子的时候，他朝大门口望去，见有个看起来很和善的老绅士，也许是个秃头，络腮胡子垂着，站在那儿倚着大门站着。他说，请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好吗？他望着这个男人心里想，那我家里边只有半加仑的水了，但这位可怜的老人家看起来非常的渴，那我愿意分一点水给他喝。那也许他就这么回答说，好的，良善的先生，我去给你拿点水，因为泉水和其他的水源都干枯了，所有的水源都干枯了。于是他就进去取水，而且知道那里瞧，神在这线的两头在回应。大概两个小时前，以利亚所在的山顶的小溪干涸了，神说，以利亚，到城里去一直走，直到你找到一个手里拿着两根柴的妇人，他会供养你的。神做事是真实的，我已经差你去到那里，他要服侍你，他家里什么也没有，但我要供养你。以利亚走下山，走到街上，直到看见了妇人拾起两根柴，他说那一定就是他的，因此他必须引起妇人的注意。 他说你能取点水来给我喝吗？妇人说我愿意。那妇人转身开始走的时候，先知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吃。以利亚见到了异象，知道妇人的处境。这妇人说这是这永生的神。当时以利亚就知道他是个基督徒了，一个信徒。他说我持着永生的主起誓，那我只有一把面和一勺油了，那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把面和油揉了起来，准备好了，那我要拿着两根柴烤一个小饼给我和我儿子吃，那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你看到吗？现在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功课。但以利亚说先给我烤一个饼。哦，这是什么？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功课？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先给我烤一个饼。我看了看，他说我想这是谁啊？这人身上有什么东西？那似乎很不一样。以利亚说先给我烤一个饼拿来。妇人就去做了先知要求的事情，接着他听到了总是让人安慰的话语，因为主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神降雨在地上的日子。那是什么？在那极其黑暗紧急的时刻，但神总是会到场。如果你确信那就是神，如果你已经悔改了自己的罪，如果你已经满足了神的要求，那就要确信神被持守他的应许。如果男儿女儿们能够意识到这点，神对他的应许有义务。如果你已经满足了他的要求，如果你已经承认自己的罪，你纠正了你的错误，已经做了神要求的一切，那就持守住神，你必一定会看到曙光的，一定会让那光来到的。只要确信的是神，他必看顾剩下的事儿。如果你确信那就是神。不久前我在阿肯色州的一座小城，那大概是15年前，那也许没那么久了，我觉得应该是12年前。那阿肯色州有严重的种族隔离，我曾去过一间小教会，那警察那帮助我进进出出，那当时我正从教堂出来，我听见有人说可怜我，可怜我吧。我想这声音是从哪儿来的，我往左边望去，那见有一个黑人男子，那里白人圆圆的，那手里边那攥这个破棒球帽，他大喊着可怜我，可怜我吧。那什么东西触动了我，那人想和我谈谈。我对警察说，我说我想过去看看那个人。那警察说我不让先生您不能那么做，那你这会在阿肯色州惹上麻烦的，那你不能那么做，我不能让您那么做。我说那圣灵告诉我去做。警察说但巴兰弟兄你那样会引起种族骚乱的，所有的白人都等着接受祷告，你却去个黑人那里。我说你们有什么样的法律我管不着，我只遵循一个律法，那就是圣灵的律。他说那你去吧。我从站在那边挣脱开，我走到了那边，听到这个黑人的妻子说放心吧亲爱的，牧师过来了。我走到那边说，我说你好。他像这样伸出了手，他说你就是，那我说实话并不是不尊重现场的其实收听广播的黑人朋友，但是他有很重的南方的口音。他说是你吗巴拉牧师？我说是的先生，是我。我手放在我的脸上，他说你比我以为的要年轻很多，我是个盲人。他说你有一分钟的时间，我想告诉你的事儿。我说有的弟兄，那你想说什么我都有时间。他说从小男孩起就是个基督徒了。我说我的老妈妈她已经走了很多年了。她说我瞎了好几年了， 又说我的眼睛上有白内障，医生说他无法把他们拿掉，白内障已经把视神经给缠住了，那他没法把他们拿掉。他说医生从来没有听说过你，伯纳牧师。那昨天晚上差不多九点时，我上床睡觉，我梦到我看见自己的老妈妈走到我的床边，那对我说，亲爱的，起来穿上衣服，去个叫马哈特的城里，让巴兰弟兄为你祷告，你就会得回你的视力。他说你相信吗，巴兰弟兄？我说我全心的相信。他说我的老妈妈一辈子从没有对我说过谎。我就起床穿上了我的衣服，我妻子帮助我走到公交车站，我们来到了会堂，他们说你就会在这儿，我们就过了列车站，在这儿当然是雨下了很大，我看见了，我用胳膊搂住他，我说主神呢，我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他是确信的，那我也确信是你让他的老妈妈在梦中去到了他身旁，告诉他说他要得着他的视力了，如此的确信他要得着他的视力了，主神的此刻就让他成就吧。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就开始眨起眼睛来，他说主啊谢谢你。我说你能看见了吗大叔？他说当然我能看见了。他说我知道我会看见的。他接着说亲爱的，你真的能看见了吗？他说当然，你看见那边那辆红色的汽车了吗？我当然能看见了。那各处就爆发了巨大的尖叫了，什么什么归荣耀给神。那什么？他确信那是神在梦里对他说话。如果神可以借着梦被确信，那人借着他的道更该有多大的确信。确信神，持守住他，神必使事情发生。让我们祷告。主啊，我想起了这么多的经历，我不知道今天那人在哪儿，你知道，也许我再也没有机会在地上见到他了。毫无疑问，有一天在河那边，当我们两人都登上黄金的阶梯，进入到你国的时候，我会在那儿见到他，因为他确信，他没办法读你的道，但你通过了诚实无伪的母亲，在梦中对他说话。他确信他的妈妈绝不会说谎。如果你赐给了一个关于母亲的梦，他就知道并确信他一定会得着视力。父，我相信那就是你赐给了视力的原因。他从床上下来，他付出行动，他让信心做工，你就赐给了视力来确认他的信心。今天很多人坐在这儿，主要很多人在收听广播，读了神的道，听到了神的应许，但还从未确信过。神呢，让他们今天就确信，只要神如此说了，他必持守他的话。有时候他让反应出现，只是为了看看我们会怎么做。但愿每一个人，无论是现场的还是那群看不见的会众，让他们抓住你的道，抓住你的应许，承认自己的罪和不信，抓牢应许，直到黎明为他们到来。主啊，求你应允，让他们每个人确定并确信你被持守你的应许。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并为他的缘故而求，阿们。神祝福你们。有多少人确信神持守他的应许？以前我们在浸信会教会里边经常唱首老歌，他的应许是真实的，他不会丢弃你，神仍在宝座上。你们唱过吗？就让我们看有多少人知道这首歌。那姐妹请给我们起个调。神仍坐在宝座上，他永远记得他的子民，他的应许是真的，他不会忘记你。神仍坐在宝座上。那杜飞弟兄，你能帮我们领唱吗？ 让我们一起来唱，神仍坐在宝座上，他永不丢弃自己子民，他的应许是真实，他不会忘记你。神仍坐在宝座上，有多少人相信请举手。现在让我们起立，一起来唱，一起来唱的时候向神举手。好的，我们再唱一遍，神仍坐在宝座上，他永不丢弃自己子民，他的应许是真实，他不会忘记你。神仍坐在宝座上。现在转过身来跟你旁边的人握手，当握手的时候再唱一遍，所有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路德派的、五旬节派的信徒，那彼此和好，彼此嚼对方的口香糖，只要有交通，真正的在一起享受美好的时光。好的，姐妹，让我们再来唱一遍，所有人一起。神让，你们相信吗？举起手来。他永不丢弃自己子民，他的应许是真实，他不会忘记你。神仍坐在宝座上。所有相信的人说阿们。我们已经停止广播了，所以我们可以放声大喊阿们。阿们。神仍坐在宝座上，他永不丢弃自己的子民。纵然试炼攻击我们，纵然重担压迫我们，他永不会撇下我们。阿们。而是永在的神，从永远到永远，他依旧是神。当这地球上如此堆积起来罪孽，这似乎有一条头痛的带子绕着的，他摇摇晃晃，像个醉汉在夜里边回家一样。总有一天，罪孽会有个星星和月亮消失，他将爆炸飞向永恒，但神仍在宝座上。阿们，阿们。我现在感觉非常的五旬节。阿们。哦，苦恼的救赎，神的能力，圣灵，神仍然这么好，好的，杜飞弟兄。